好，弟兄姊妹们早安啊！我相信今天早晨有很多弟兄姊妹会看见有100多个人站在这边啊。因为我们这次同工聚会特别跟弟兄姊妹讲，站讲台不是光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站啊。这个信息是全教会祷告出来的，也是全神赐给我们全教会的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每一次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来参加主的聚会，我们就不会光只在这里想要听天道。我们会想在这里借着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啊，看主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啊。我想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这个从小到大一定很多人给我们出过很多这个智力测验啊，或是这个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曾经给弟兄姊妹出了一个题目在这里啊，讲到这个三根火柴啊，做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两根火柴以后，能够做成两个等边三角形啊。那么我现在就说，我们只要求只能再加一根火柴，然后要让它变成有4个等边三角形。我们会出到这样子的题目，我们就在那边左想右想啊，你这样子加的话，那么就不是等边三角形，对不对？因为你没办法加上去一个，你在那边想来想去，怎么可能再多加一根就可以变成4个等边三角形呢？啊，左想右想，结果我们的国豪弟兄啊，这个一下就答出答案来了啊。那么我想答案我们都应该知道是什么啊，大家还记得啊？就是把它立起来，变成 three dimension 啊，变成立体的来做。那么加了一根火柴，它就变成4个等边三角形出来了。可是弟兄姊妹，当你在那个平面上去想答案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找不出来，你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个答案到哪里来。可是当你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高处、从立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答案突然出来了。那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掉到很多的困境里面。可能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或者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碰到了一些很深的伤害啊，很不公平的待遇，或是身体的疾病，我们掉到一种的痛苦里面去啊。那我们这个人常常有的情形，我们就在这里埋怨，觉得说我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或者说为什么人要这样子的对待我，尤其当我是以诚待人的时候，为什么别人用这样子的态度来伤害我呢？因此呢，我们就会活在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埋怨啊。有的人就去自杀，有的人就变得悲观，那有的人还是生活，因为有责任有义务在身上，但是他活得不快乐。因为我们就掉到那个问题，掉到我们的遭遇，掉到我们的感觉，掉到我们所看到的环境里面，因此呢，我们就走不出来啊。我们就活在一种很不愉快，或是很埋怨怨天尤人的这种心态里面，我们在这里过我们的人生。但是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当我们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一下子给我们答案，让我们从那个困惑，从那个不甘心，从那个找不出答案的里面，我们突然找到出路，而我们找到了答案。弟兄姊妹，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些困难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走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答案，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抽象啊。那么圣经上主给我们很多条的出路，那今天早晨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另外一条出路，我们来看怎么样子走出来啊。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有名，连不信耶稣的人都常常用，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听过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就是讲到主在这里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啊，就是人不要只把自己的眼睛看在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遭遇跟自己的痛苦里面，我们应该学习能够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恩典，在神的爱中，我们不仅仅享受他给我们的救恩，而且我们能够把神的爱，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给出去。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就开了一条路。所以我们碰到过很多的见证，听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就是原来的遭遇里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他真的是对这个世代他充满了一个 bitterness 啊，一个苦毒在他的里面，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他觉得神不公平，他觉得人对不起他。 可是这样子的一种苦读，这样子的一种埋怨，只会让这个人活得更痛苦。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啊，他在主耶稣的爱的里面他找到的力量，而他也在主的爱的激励底下，他成为了一个会给的人。当他一给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人生变得那么那样子的明亮啊，他的人生就开始过得有意义啊。夫妻之间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常常觉得我们另外一半啊，这个不够体贴我，或是不够爱我，不够疼我，或是这个不够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天天都看到这种事情上的话，你是天天在生闷气，对不对？啊，有的人是生闷气了，有的是盘子、筷子、碟子飞来飞去啊。那反正就是我们活得不是很快乐。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的时候，你知道神给我量了一个这么宝贵的同伴啊，人生一生的伴侣，我应当怎么样子让主能够透过我，让我成为我的 partner， 成为我另外一半，成为我教会的同工，成为我亲爱的家人，他的祝福。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被神带到一个宽阔的境界里面，我们对人生有一个新的体会，我们会觉得人生这么美好，并没有像我们所想的这么糟糕。当你发现你只要还可以给，而你给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有更多的祝福从我们身上流过来啊，就像一个活水的管子一样，一个水管被卡住了，弟兄姊妹，久了里面都是锈的水啊，都是臭的水。但是当一个水管是通着的时候，它永远不会把自来水厂的水给用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流通神的祝福，永远都是新鲜的水能够供应给需要的人，供应给一切干渴的人。但是自来水的水厂的水是我们最大的后盾，那就算自来水的水厂会用完，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恩典用不完的。所以我们是世界上其实是最丰富的人，因为我们跟神的源头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给。一个可以给的人才是丰富的人，不是在那边拼拼得得得，看我得多少的是丰富的。弟兄姊妹，地上有多少有钱的人，他们活在最贫穷的里面，他们真是可怜，可怜到我们里面都不羡慕他们，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几栋的楼房，但是他们的心却活在痛苦的里面。但是你却可以看见很多很快乐的人啊，他没有什么钱，他活得那么平常，但是他因为他认识的耶稣，他得到了主，他得到了人生快乐的秘诀啊，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能给啊，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不是在讲人生快乐的道理啊，那地上也有很多人会给。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助人为快乐之本，对不对？那所以别人也会讲这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福的万福的源头，神一切的恩典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给，我们有本钱给。那很多人凭着他天然去给的时候，给到一天他会给穷的，他没有了，或者给到一天他不肯给的，因为我给你你都不给我，对不对？每次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给你，你为什么都不给我？所以到了有一天我们会给穷了，我们的爱会给光了，我们里面的恩典祝福会给的没有了。但是当我们跟神的爱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丰富的人，我们越给就越多。主说给就有给你的，对不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成为一个给的时候，主就把更多的东西给我们，那其实我们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我们可能不能吃山珍海味，我们可能没有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荒漠甘泉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里面讲到有一个老人，他随身带着一罐小油在他的身上啊，不管到哪里去，听到那个门，任何人的门，公司的门，朋友家的门，那个吱吱嘎嘎的时候，他就拿出那个小油，把它加了两滴油上去，然后再动一动，那个所有的吱吱嘎嘎声音就没有了。那你说这个老人干嘛这么怪里怪气？他弟兄姊妹，他就是随身带了一罐小油，但是却解决了多少人天天被那个东西烦恼的事情。当他可以给，他只要那么两滴油，他就把那个埋怨，把那个吱吱嘎嘎的声音给停下来。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不对？人跟人之间多少的吱吱嘎嘎，哎，真的是埋怨呢、批评呢、论断呢、抱怨、怨天尤人，多少的声音在这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油，圣灵贵重的膏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像这个老先生一样，随身带着一罐油啊？看见这个弟兄在埋怨，我们用一点油给他啊；看见那个弟兄在受苦，我们让他润滑一下。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那今天早晨我们再来继续读这段的故事啊，讲到五饼二鱼，我们都非常非常熟的故事，但是我们需要再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instead of 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六章啊，我们先读马可福音第六章。圣经五十五页，我们请从三十节一直读到四十四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因为马可福音记载的背景啊，这段故事的背景记载的比较清楚，所以我想我们改读马可福音三十节，请弟兄来。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男人共有五千。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啊，对不起，十四章里面多记了一句话，在这个三十九节啊，在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之间，就是当他们知道有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他插入了一个记载，就是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啊，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五条饼五个饼两条鱼拿给了主耶稣。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补充的交通，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主拿着饼望着天祝福，拨开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啊。所以我们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就不用读，好，我们的圣经就只要读到这里。大家知不知道四福音里面有几个故事啊，或者对不起，有几个神迹啊，是这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啊？两个，这个还有哪一个啊？平静暴风雨上，那我要回去再查了，因为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都有记载啊。这个神迹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个神迹，就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它啊。而且呢，这样子的神迹，类似的神迹，一次是对五千人，一次是对四千人啊。那圣经上就表示告诉我们，这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上尤其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迹，不是讲 miracle 啊，它是讲 sign。什么叫做 sign？ 就是这件事情不过是一个表号。它背后有个意义在，像我拿一个徽章给你们，你们看见这个徽章，这不过是一个表号，它背后的意义表示是哪一个机构，或是哪一个组织啊，或是哪一个使命啊，他们所设计出来的一个 logo 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表号，而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教训在那里。那这一段的圣经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通通记载啊，这表示主看重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太伟大、太重要了。 我们听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很多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读它啊。那第一个角度讲到我们需要学会渴慕神的祝福。你发现说当主耶稣他们啊跟门徒们累得连饭都没得吃啊，然后主耶稣就跟门徒说，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暗暗地离开他们啊，然后他们坐船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人群中找到休息的地方，因为需要太大，人都来找他们，人都要从他们身上得帮助。所以当到那一天，耶稣说我们暗暗地到旷野里面去退下来，去休息一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往旷野去，以为说这一次是静悄悄地去可以休息啊，结果没有想到别人看见他们去，个人从个人的城里面出来，他们比耶稣比门徒还要早到了旷野。所以当耶稣一到旷野的时候，发现那群的人群已经等在那里，耶稣的心就动了怜悯的心啊，他看见众人，他就知道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真是爱他们。这些人，这些众人，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故意要躲开，但是他们就是要，他们就是跟。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心里面这么渴慕的时候，他们从早晨清晨听到晚上，他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充满了渴慕。而我们发现我们的主照着他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得到饱足。所以当我们对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家，我们到底有没有带着一个强的渴慕？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要渴慕神的祝福。我们如果没有渴慕，弟兄姊妹，神就不会喂饱我们。当我们里面对神充满了一个强的渴慕，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啊！我拿了这么一个杯子去接水的时候，我就只能够接这么一杯水。我拿了一个50 gallon 的桶子去神的面前接，我可以得到50 gallon。到底我们跟神的渴慕有多少？这一般人他们就是要耶稣，从清早起来找耶稣，到旷野的地方找耶稣，连天黑的还舍不得离开耶稣。结果他们就经历了一个奇妙的神迹，他们都吃饱，他们都经历了主。那么外面饱里面饱，他们也亲眼看见主行神迹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对神要的那个心。如果我们对主要的心不够强，弟兄姊妹，我们属灵不可能长进，不可能刚强。那个强，强到我们每天舍不得不读圣经；那个强，强到我们舍不得不跪在主的面前；那个强，让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平常的心来，我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角度我们可以去读的，讲到仰望神的祝福啊。我想我们都读过利托森弟兄的一本信息啊，这一篇信息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读，我起码读了10遍以上。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信息，讲到我们所有服事主的人，我们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你不能够看见你手中只有五饼二鱼，我们要学习知道一切的祝福在于神。如果我们不学习仰望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带来的，不是这个马家馆的芝麻大饼啊，弟兄姊妹。那个饼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饼啊，所以五饼二鱼有人说甚至就是一个孩童的饭量就是了。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做工，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都是看手中有多少的话，弟兄姊妹，你最多得到的祝福就是这么多，你能够做的工就是这么多。但是什么叫做仰望神的祝福？就是我们不配得，明明五饼二鱼只能给一个小孩子，但是到最后结果却是5000个人吃饱，这个叫做神的祝福，因为人做不到。李弟兄在那篇信息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有三种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他讲这三句话，我就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警醒。好的，第一种的人是没有神祝福的人，就你有五饼二鱼就是这么多。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受了多少神学的教育，我有多少的 talents， 有多少的才干，我花了多少的功夫，我就是得到多少的结果。又说我有3块钱，我就是只能够买2个 hamburger， 这是我的出的代价跟我所得到的东西，这是不需要祝福的，就是你花多少代价你得多少。假设第一种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是没有祝福的人，就是他花多少功夫他得多少。好的，第二种的人是神不祝福的人，没有神祝福跟神不祝福，他说是两件事情，就是神专一的就是不祝福你。弟兄姊妹，这说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有得罪神的地方， 这个人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没有办法祝福。好的，第三种的人是神祝福的人，他明明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神给他的远超过他所能所配得的。神的祝福随着他，诗篇二十三篇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能够跟主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一个对的关系，是一个会学会仰望神祝福的人，神的祝福就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可能带查经。那第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的预备不重要，预备非常的重要啊，而是说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所有的预备，我们都要在祷告的里面，在一个谦卑的灵里面，我们交到神的手上，我们仰望神来祝福我们。神不祝福我们，做的不过就是我们所花的代价。那第三件事情，第三个角度，就是我今天早晨要讲的啊，讲到让我们这个人成为神的祝福。那个英文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神的祝福。要神要在这里祝福，但是神在这里要找到祝福的出口。那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神祝福别人的原因，能不能成为神的祝福？当人碰到我的时候，人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神的祝福。不管我是在家中，不管我在教会，不管我在公司，不管我跟人相遇，人能够因为碰到我们，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有一首诗歌，因为我怕早上大家唱得太重了，所以我后来跟培宁说，那就不唱那首啊。我们诗歌634首叫做 Make me a blessing， 他的副歌祷告就说，主啊，让我今日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主耶稣，你能不能让我今天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在今日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这是第三个角度啊。第四个角度讲到，我们要学习珍惜不糟蹋神的祝福。主耶稣在五饼二鱼，众人都吃饱了，吃饱的时候是我们最容易糟蹋的时候，对不对？剩下十二篮的零碎，门徒们可以丢在那里，反正我们要回去了。但是主却教导他们要把它收拾好，成为十二篮啊。昨天晚上一个弟兄跟我交通说，我要不要介绍他读什么属灵书，我第一个给他介绍的就是十二篮。弟兄姊妹，十二男人弥陀僧弟兄他讲到这个零零碎碎，讲到他们人把它收集起来的好像是零碎，但是里面去读到我们可以得到多少的祝福啊！一天一天的收集来，收了十二集，每一集里面有十二篇。好，弟兄姊妹，我们真应该好好去读这些信息，都是宝贝。我们要学习去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糟蹋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至少有四个角度去讲啊。那今天早晨我强调第三点，就是让我们成为祝福。我们知道那一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旷野的地方，众人都饿了，众人都累了，他们从早晨听到晚上，他们听耶稣讲道，他们心里面被耶稣吸引啊，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这么受吸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天黑了，而且又在旷野的里面。那这个时候门徒，如果我是门徒，我们也会紧张，对不对？几千个人，妇人跟孩子不算，光男生五千个，所以有人保守的估计说，大概有将近两万个人在那里听耶稣讲道。两万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饭食100多个人，就常常把我们累得受不了啊！你两万个人又在旷野里面，没有炉子，没有菜，没有东西，在那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里面，你说门徒能够不着急吗？那这是我们人一般在困难或是在侍奉上我们常常有的反应啊，就是一个天然人啊，我不是说这是罪，这是我们本性，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最容易受到眼见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最容易受到我们自己主观的感觉来影响我们，我们最容易受到客观的事实在这里影响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本相，对不对？孩子生病呢，我们会根据他病的大小决定我们要不要去依靠神，对不对？小病有时候我们就不管他了，大病我们就紧张了，就要祷告主啊！我们跟神之间的依靠常常是根据环境的。 那一般的门徒如果说那个时候正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话，他们肯定就不紧张，因为环境不一样，现在耶路撒冷嘛，这个就算没有台湾小吃，赶出去大家都可以吃到东西，所以就不会紧张。但是在野地他们就紧张。如果说耶稣是讲到下午才两三点钟，他们也不需要紧张，对不对？因为耶稣如果三点半以前聚会结束的话，弟兄姊妹还来得及回家吃饭啊。但是耶稣就一直讲，他就觉得主耶稣今天怎么这么 talkative 啊，一直讲一直讲，而且弟兄姊妹又舍不得走，一个一个坐在那边，他们又开始紧张。这都是讲到现实的环境。那我们今天在遭遇的里面也常常看环境，看我们的难处，看我们的一切的感觉。如果门徒们的感觉，当时他们自己如果那天正好 stomach flu 啊，不想吃饭的话，他们也许就不紧张了，对不对？因为他自己觉得不会饿的。可是如果门徒自己饿的话，他就会紧张，他会想说大家都饿啊，那特别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只要一饿心情就不好的啊，那个脾气就会上来的，那怎么办啊？他特别知道啊，我们某某弟兄正好也在里面，他就紧张了嘛，对不对？这都是讲到我们的情形。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主耶稣在这里，主永远不希望我们饿着回去啊。所以在马太福音讲完五千个人的故事，讲四千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好啊。耶稣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我把它特别写出来啊。以前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耶稣看见众人，他怜悯众人，他知道我们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真是爱我们。每一次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倚靠神，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读经，我们来聚会，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充满了怜悯啊，他充满了爱，他知道我们需要牧人。而且更在这里一件事情，当门徒叫众人回去，我们没有东西给他们吃，叫他们回去，但是主耶稣却说了这么宝贵的话，他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次亲近神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把握。主不会叫我们空手回来的，主真是爱我们。没有一次亲近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跪下去又是怎么样子起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打开主的话语，弟兄姊妹，神不会叫我们空手回来。神知道我们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充满了压力，人跟人之间充满了那种那个尊敬啊，那种没有情感的那种利害关系。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非常的艰难。在公司里面满了 politics， 对不对？回到家，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如果因为个性上的不合或是误会，回到家又有更深一层的伤害。我们在走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孩子们又那么小，经济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身体的压力都在我们的身上。主了解我们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所以主在这里说，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免得在路上困乏。这是我们亲近神我们心中该有的把握。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深处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真是了解我们里面每一个的需要。他不仅仅从早晨到晚上他对我们说说安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所有身体、所有心情、所有灵里面、所有爱里面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他愿意来满足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要做这一件伟大的事的时候，主必须先得到他施祝福的器皿。神可以直接祝福， yes， 神可以直接祝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常常不做这件事情。我们的神为了恩待我们，他常常希望先得到祝福的器皿，借着这个器皿把他的祝福出去。这就是讲到我们在座的你我。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当主耶稣在那里为那个拨饼，主拨了饼以后，主没有自己直接递给众人，主先递给门徒，然后再叫门徒们递出去。主让所有的门徒在这里不仅仅认识他是那位生命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主在这里让门徒经历到一件事情，主把祝福给你，而借着你再给出去， 如果门徒们因为得到了饼就想说，今天我们在野地只有 五个饼两条小鱼，那么当我得到这个饼的时候，主啊我就吃了，我不给出去了，那主耶稣的神迹就停在他们，因为他们不肯给。但当他们给出去给出去给出去的时候，就发现主在这里一直流进来的，一直流进来的，一直流进来的。所以主也让门徒学习不要怕给，要知道是谁叫你给，要知道谁是你的供应。所以以前有些弟兄这个说，这个一个传道人有的时候讲道讲三年，这个道就讲完了，没得讲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要换一个地方去服侍主啊。这个因为道已经没得讲了，弟兄姊妹都听过了。我跟你讲，我很能体会这种痛苦的。我十年前讲的例子，弟兄姊妹好多都记得，我就很头痛。我就想说，你们什么不好吃，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记得？啊，那个故事一讲，弟兄姊妹有人就在点头。我在想说，哎呀，我讲不下去了，他们都听过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不要怕。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那个时候我还带着职业啊，那带着职业要主日讲道，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一方面也很苦心。那有一次呢，我自己在主的面前默想，就突然得到了一段话，我就好高兴。我想说，这个两个礼拜以后讲才可有题目了啊。然后我就开始预备的很好。结果在那个礼拜五的时候，教会正好是交通见证聚会，然后聚会聚到一半，主就突然感动我，叫我交通我主日讲道要讲的东西。啊，我马上就跟主 bargain 了，我说主，这是我讲道要讲的，我说不可以，我讲出去我回答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板啊，他讲的话他就不讲第二句话的，你不听你自己找麻烦啊，就在跟主 bargain 来 bargain 去，结果主就说叫我讲。弟兄姊妹，我就记得我那一天站起来就交通我要披露一乐的那段经历啊，我想念词可能都还记得。啊，我那天交通完披露一乐的经历，我一面交通，我自己里面就觉得那个整个圣灵就先抓住我啊。那一段话我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弟兄姊妹眼睛的眼泪都掉下来，因为我知道那天有些人在一个特别的难处里面。我知道主要用，我就必须顺服。那我们人就是怕，对不对？怕给出去我就完了，我没东西了，我礼拜天怎么办啊？那就是你给出去，当你给出去以后，回到家再跪到主的面前，主就给你了。那我们这个人就是小性，就是看自己手中有的东西，就是紧张啊，不敢讲啊，就不敢给，一下给多了我怎么办？啊，弟兄姊妹，神在这里教我们学习，所以神在这里要先得到器皿，就是要拿过来给我。当我们不肯把我们手中所有的，或者我这个人所事的，我这个人的一切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至少就没有办法借着我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可能可以借着他，因为他愿意把他自己交给主，但是我这个人不愿意把我的东西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没有办法借着我来行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行神迹的根据，你相信吗？相不相信？要相信。上次有一个弟兄来我们中间，蔡牧师来我们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啊，他说他自己当传道人辛苦啊，这个在主的面前凭信心过生活。他说他们家里面都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在主的面前祷告，带着孩子带着妻子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就发现有人从墙头上外面把一袋米丢进来，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人是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丢米的弟兄，神借着他行了神迹，对不对？戴德森牧师在台湾的，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信心要够啊，没有神是永远全有全足全丰，不要怕缺乏，我们永远可以唱神唱三一颂。结果有一天，他家的面缸里面连一滴米一滴面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姊妹把他拉过来，他说戴德森呢，他说你在讲台上讲的那么有信心，那么有把握，我现在告诉你，我家里面真的是空面缸了啊，你能不能把头塞进去给我唱三一颂？大家身体面临考验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只好顺服，就这个到面缸里面把头塞进去，在里面唱了三一颂啊，一面唱的时候主把信心给他，结果就是很奇妙的，人就送了一袋米，一袋面过来。神迹不见得是要 supernatural 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手中的钱财，我们这样子一个顺服的一袋米出去，我们有时候在人最需要的时候，突然人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是主给的，或是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啊，我父亲有一次交通说在台南有一个人正好要走到铁轨去自杀的时候，什么地方不好走，经过青年路，我们的教会门口被门口的招待弟兄一把 邀进来听福音聚会，听完他得救了。他那天晚上本来是要是卧轨自杀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祝福别人的工具，对不对？那今天的关键在于说，主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拿过去。这是 key point， 主说拿过来给我。你说主啊，我愿意给，但是我不愿意拿给你。所以我有五饼二鱼啊啊，这个我比较喜欢 golden， 所以 golden 给你一个饼。然后看到伟恒，看到二成那个样子，为教会累成这样子，我分半块鱼给你啊。弟兄姊妹，这个鱼不是大鱼啊，圣经上有的英文翻译本叫做 small fish， 小鱼啊。那我们会说主，我愿意给，但是我不愿意通通交给你。但是主说你拿过来给我，全部交在我们手中。当我们一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底下的那一句话，我左读右读，我的心里面都很感动啊。主就拿着。哦，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多宝贝啊！我们这一个人能够被交在神的手中，被放在神的手中，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的价值马上被神提升。原本是世界拥有我们，原本是我自己拥有我自己，但是当我肯把我自己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这个人是在神的手中。这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居然不嫌弃，他肯把我拿在他的手中。主就拿着，然后望着天祝福。原本是一个属地人，原本是一个卑贱的，原本是一个就是只有五饼二鱼的价值的，但是因着主拿在手中，因着主望着天，让这个属地的跟天发生了关系，让这个原本只有这么渺小价值的却产生了无穷的价值，让这个原本这么有限的却能够做出他原本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弟兄姊妹，交在神的手中，当主耶稣拿着我们，当主耶稣把我们这个人跟天联合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不一样。然后底下主耶稣接着做，把我们拨开，主把我们拨开，再拨开，再拨开。弟兄姊妹，每一次的拨开，说到我们里面十字架的经历，原本我们这个人这么完整，这么漂亮，但是主一拨开，我们就好像破碎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每一次主把我们拨开给出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减少。每一次主把我们的从在我们身上有些东西拿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反而变得更富足。那一天不要说五千个人，五万个人，五十万个人，主耶稣都可以喂饱。今天就讲到我们这个人愿不愿意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干，凭着我们的聪明，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替人类做出贡献，但是那个贡献就是五饼二鱼。但是当我们肯交到人子的手中，交到这位伟大的主的手中，主在这里拨我们，主在这里拨我们。你要知道要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当你自己活着是为了自己的快乐着想，什么事情都为了自己的快乐着想，要你的先生都要听你的，要你的孩子都要听你的，要你要住最好的房子，你整个的人心人生都是绕着你自己转的话，弟兄姊妹，你这个人这一生就是一个贫穷、一个自私、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可是当你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成为了你的丈夫的祝福，你成为你孩子的祝福，你成为所有来到你家中客人的祝福，你成为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因为主可以一直拨你，一直用你，主可以一直给出去，主可以让我们身上变成一个丰富的人，我们自己不是丰富的，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主耶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却有主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主可以一直拨，一直给，一直拨，一直给。就昨天晚上跟弟兄交通到这个影响我们中国教会最近非常大的利托生弟兄啊，从他重生得救，还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真正能够自由的为主做工的年月何等的短。 30年后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再过20年他为主殉道。这3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主一直在拨他，对不对？主一直在借着他给出去。短短的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他建立了800多个聚会，有多少几十万的弟兄姊妹从他得祝福，而不仅仅影响了那个世代，他影响了整个中国教会，他影响了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甚至连20世纪，连西方世界，只要到基督教的书店，可以看见我们弟兄的信息被摆在那里。人家说黎头森弟兄是20世纪影响基督教最深的一个弟兄。虽然有许多的属灵伟人，虽然有很多人可能布道的恩赐很大，但是对整个教会影响最深的，好多西方的这个属灵领袖都承认是黎头森弟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高举他，我们今天在这里从弟兄的身上我们看见榜样。原本教授对他充满了期望，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应该到国外去留学，应该去能够为国家有贡献。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是把他自己交给政府交给人，他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位创造人类的主的手中，因为他知道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让神在这里自由地拨他，一直拨一直用，一直拨一直用，到今天神仍然借着他在那里祝福。那也许我们不是这么伟大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我们的家开始，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一首的祷告，他说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所以这样子当主做的时候，那5000个甚至我们说的大人小孩都加起来20000个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思想一个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的家人到底活得快不快乐？我的另外一半或是我的孩子，有没有因为我的存在，他们心里面那么喜乐，那么满足？还是在他们的深处有许多的痛苦，甚至有许多的 bitterness， 甚至有很多的痛苦跟这些苦毒居然是从我身上来的？我们是在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再只顾虑到自己的五饼二鱼，这是我的，这是我花钱买的，你们都不肯带，走路那么轻松啊，但是我带的这么远，所以只有我的，所以我自己要享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话，主不仅仅喂饱这么多人，主也喂饱了拿出饼的人来，对不对？而且那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人更认识这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自己都交给主啊。我想今天我信息就不要讲太长，因为我们一方面弟兄姊妹刚从3天的聚会回来啊，我们也比较疲倦。还有另外就是这一篇的信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深的道理，但是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给，神就给我们；当我们施，我们蒙的祝福比受的祝福还要大。我们好不好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这个功课？正像那首诗歌说的：“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而且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就在今天开始，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底下我们还是有一些自由的祷告。